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利未记19章1到37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116页。利未记19章，耶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证物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汁，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汁，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签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签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汁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汁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汁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汁，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 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燕皇。不可辱没你的儿女，使他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转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寸、身、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身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的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经过一天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要聆听你的话，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洁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你的真道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通过这段话也看到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所带来的改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18跟20章，那个时候就说到这个神的百姓那种分别为圣的那个标志，第一个标志呢就是那个他们对性关系的那个认识。怎么样说呢？就是从18跟20章利未记，当时我们看到说神的百姓他们对这个性的观念呢，为什么是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呢？因为通过那些教导，我们看到说神的百姓在性方面显示他们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因为当我们看到好像以色列人在当时在旷野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看到说周围的人啊，这些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啊，他们被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环境所影响，来影响他们对性的关系的看法，神的百姓却受到警戒，神厌恶这种犯罪的生活，神给你一个绝对的标准，道德的这个规范，你们要听神的话，这是第一个方面，绝对的标准。此外呢，这个信也告诉，信的教导也告诉神的百姓啊，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因为世界上的人随本性来决定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有朋友同事是这样子，爱怎么做就去怎么做，怎么生活。可是当我们呢认识神的时候，不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了，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独特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查验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美好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分别为圣。不单这样，神通过这个信的教导也告诉神的百姓啊，我们有成圣的能力，使你们成圣的是耶和华。当我们看见自己被罪捆绑的时候呢，我们回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啊 他能够起一个伟大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神圣的能力通过信的这个教导也看到，人没办法，人在信方面呢最能够突出他被捆绑，可是来到神面前，圣灵能够改变人，使人成圣。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方面的教导呢，上次我们说好像那个汉堡包的两边的那个面包一样，十八跟二十章两边夹着一块肉了，就是在十九章了。那十九章又是另外一个分别为圣的标志。那十九章的这个标题很简单，十九章第二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这个就是神百姓的整个生活的那个方向跟指引，好像神一样，好像神一样的圣洁。当神的百姓有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反映神的那种圣洁了。这个就是神百姓的标志了，让人看到哦，原来他们所相信的神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样的一种生活有什么特征呢？你记得耶稣当他讲到这个律法的总纲呢，只有两条，对不对？尽心尽性尽心尽意的爱神，还有呢爱人如己啊，爱神敬畏神以及爱人如己，就是这两样。那我不知道耶稣当时在讲的时候是不是在思想到这个利未记十九章，不过利未记十九章的确就是按照这两个大方面来归纳，两个大方面，敬畏神和敬爱人，而这两个方面又各自有两个层面，所以就总共有四点啦。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个敬畏神的那两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敬畏神就是追求神悦纳的敬拜，神悦纳的敬拜。一到八节，神悦纳的敬拜是怎么样呢？当然首先神悦纳的敬拜，你要了解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是哪一位，怎样的一位神呢？第四节告诉你不要转向偶像了。神悦纳的敬拜首先是不要转向那些虚无的偶像，没有用的，虚空的，帮不了你的。怎么样避免转向那些虚无帮不了害我们的这些偶像呢？首先他说要守安息日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告诉我们的我们来敬拜的那个重要性。你不要以为每个主日这样来啊，哎呀就是一个宗教礼仪形式啊，这种事情神的教导是潜移默化进入你心中的时候呢，成为一个防卫线啊，帮助你远避那些虚假的信仰，那些迷信的风俗，那些不好的习惯。因为你每个主日来到神面前，让主的话来提醒你，让圣灵再次用他的话来教导你守主的安息日。可是人专注来到神面前要怎样的来敬拜神呢？所以五到八节就讲到这个敬拜的方式了，特别讲到这个平安祭。为什么要提平安祭呢？前面不是提过了吗？三章跟七章都讲过这个献平安祭的事情嘛。那因为当时三到七章是告诉祭司们怎么献平安祭，这里呢是告诉老百姓啊，你们献平安祭，你们的敬拜要怎么样的敬拜。对老百姓来说，来到会幕把这个牲畜献上做平安祭，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敬拜方式。所以神特别要指示他们，你们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要看重的是什么，要看重的是什么呢？那你看这边很详细的告诉神的百姓了，你们来到神面前献祭来敬拜神，来与神沟通的时候啊，要看重的是什么？五到六节，要看重的是可蒙悦纳。当然那边是特别针对说这个献的平安祭第一到第二天最迟第二天就要吃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可蒙悦纳。然后呢过了第二天之后，七到八节就说了第三天开始才吃不可以了，不蒙悦纳了区别就在这里，可蒙悦纳神接受，不蒙悦纳因为亵渎神的圣物神的圣洁，所以不蒙悦纳了。那这个亵渎是告诉他们你们在沾染神的圣洁， 你们把这个祭物看成好像其他的食物一样，没有分别为圣的。那神的祭物呢，一定要在两天之内吃。当时我们知道没有冰橱了，所以你不可能说哎吃不完不要紧，明天再放进冰橱，明天再热一热再吃啊。没有这个观念，可能对别的食物呢，他们可以说，哎呀，放进一个东西里面去熏一下、腌一下，过后再来吃。可是那是俗物啊，神的祭物呢，两天之内分别出来，一定要把它吃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把神的这个圣洁的物品呢，拿来当做俗物，亵渎神、沾染神的圣洁，是不蒙悦纳的，不蒙悦纳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追寻可蒙悦纳吗？我们到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的朋友搬家了，你去到他的家你会怎么样呢？新家嘛，对吗？那你要注意观察，对不对？你要看他的家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的，你要去特别称赞一下，哎呀，那个墙上的这个字画画得很美啊，是谁做的？哎呀，你们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壁砖做得很好啊，这个是怎么做的？是谁想到的这个构思？蒙悦纳，对吧？好像如果你去到一个人的家，哎，这个抽屉为什么摆到这个样子？这个东西这个颜色根本就不搭配，你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个款式呢？你不可以这样说的，因为不蒙悦纳的。你来到去到人的家里，你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那我们来到神的家来敬拜神，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样的来敬拜，来蒙神的悦纳呢？蒙神的悦纳。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很多次提到一种蒙神悦纳的一个敬拜，好像在新约在腓立比书保罗提到腓立比人的这个奉献，腓立比人在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之后啊，还专程的找人拿他们的爱心奉献给保罗，去找保罗去给他。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们的奉献，保罗说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因为是主动，因为是积极甘心乐意去寻找来奉献给神的。他们不是给保罗，他们是给神，给了神的一个奉献。所以奉献我们要积极主动预备好才蒙神悦纳。那可是只是提到奉献吗？也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呢？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以颂赞为祭，我们的整个歌唱，我们唱的诗歌也是一个祭物献给神。怎么样蒙悦纳呢？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口唱心和，保罗说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的敬拜是口唱心也和吗？还是我们魂游向外？特别你唱诗歌啊，唱那种短诗，哎呀，每个组都唱差不多一样，久了就算不会背啊，大概也会唱啊。不过我们的心在哪里呢？记得你的敬拜要蒙悦纳，不要变成来了这里反而是不蒙悦纳，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一些敬拜的方式。甚至不光是奉献我们的唱诗啦，诗篇说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啊，整个心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圣洁的，是专注的要来讨神的喜悦。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那真正的圣洁蒙神喜悦的敬拜就是这个，以心灵诚实，以圣洁的心，恭敬敬畏的心来敬拜他。于是各个我们所做的这整个敬拜的程序啊，唱诗也好，祷告也好，奉献也好，听到也好，我们的人在这里，我们的心也是在这里讨神的悦纳。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敬畏神呢在于追寻一个神悦纳的一个敬拜。 不过敬畏神还有第二个方面，反面的来说呢，是远离神恨恶的行为，远离神恨恶的信仰或者行为。那怎么样是远离神恨恶的那种信仰呢？其实这段经文从十九节开始是下半段的，因为十九节那边有一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这个是标志着下半段的开始。从十九节那边呢，有一系列的这个指示，十九到二十九节啊，在一直的提醒他们各样神不悦纳的信仰生活敬拜的方式，神不悦纳的那些是神所恨恶的，特别要指出来。首先就提到这个禁止牲畜跟异类的配合，或者禁止甚至用两样不同的这些布料来做衣服啊，是吧？在这个十九节那边，身上不可以有两样掺杂的衣料穿在身上。哎呀，那么糟糕了，我们回到家里要检查一下我的衣服是不是100%全棉质的，对吗？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东西掺杂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况，上次我们已经在讲那个对性的这个教导，对不对？各从其类是要分别出来，那这些做法就是当时的人按照他们的信仰混合的来一种生活方式，不止在他们的敬拜方面，整个生活都是这样，神的百姓呢却是要分别出来的。重点是什么呢？离开外邦人的那种罪恶的生活，分别出来，离开外邦人的罪恶的生活。你看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边就说明了这个婢女的问题啊。那这个婢女这边讲到，许配了丈夫，如果没有被赎，人跟他行淫的话呢，二人受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哎呀，这个可能姐妹听了之后觉得岂有此理啊，这样子被人家侮辱了之后呢，居然没有那个坏人居然不用被致死啊，赔钱就好了，就是这样一回事。要记得在当时的时代，在这个几千年前古晋东的时代，女人特别是婢女是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身份证的，根本是没有法律地位，没有法律保障的。所以在其他的文化里面呢，整个社会的风气，侵犯婢女呢是没有法律制裁的，就好像损坏别人的货物一样，赔钱就行了。这是当时世界的一个观念。那圣经没有违背或者说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风气，不过他怎么看呢？当人把婢女看成只是一种货物，损坏了赔钱而已。你看接下来二十一节怎么说，那人要把赎愆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外邦人看轻看这个犯罪的行为啊，可是神指出这是罪。你也许没有得罪人，按照当时人的价值观，可是你得罪神了，你得罪神了，你要带这个祭物到神面前来赎罪啊。那你看圣经的看法告诉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离开这些外邦人的那种价值观和行为，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不过继续下去，继续这个以外邦人分别的观念呢，这里就讲到从23到25节怎么样以外邦人分别呢？这边讲到说进迦南地之后，这个各样的果木树，哎呀，这边讲到什么初结的果子要看待好像未受割礼一样，哎，怎么一回事情呢？因为在当时的人呢，他们栽种果木树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吃啊，只要有果子出来就吃了。可是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呢？三年之久把这些果子看成未受割礼的呢？因为这些果子啊，在巴勒斯坦他们的那个成熟旺盛期都是三年以上，葡萄要达到旺盛期要超过三年，大概四年左右，杏仁也是四年，枣树大概五年左右。换句话说，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以色列人 你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你们要把前面几年那些果子呢看成是不圣洁，因为那些不是最好的。你们在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对吗？二十四节，第四年所结的果子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献给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是一个敬拜的心态啊，不只是刚才说的以圣洁的方式心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前一阵子是中元节，对不对？那中元节你们可能经过，你就看到很多人他们祭拜先祖啊，他们怎么祭拜先祖呢？我在我家下面走过的时候啊，看到我不知道是谁了，在那里一包菜饭，一杯咖啡屋，这样子祭拜先祖了。我就心想啊，当然这个是他的做法，这是他的问题。我就想，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这种心态，很可悲啊。不过这就是外邦人对信仰很多时候的看法，随便啊，只要我给一个东西给那个神明就好了。你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是一包菜饭，一个咖啡屋的心态啊，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青春的力量来献给他，才讨他的喜悦。继续到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也是一样的，继续的说明他们要以外邦人那种受他们的信仰生活而沾染的生活方式。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就转而讲到他们交鬼的做法，交鬼、关照、行法术都是一样的。基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你要明白，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在西乃山，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神降临在西乃山，神亲自的启示，告诉他们自己的律法、自己的心意，对不对？这个就是最完整，对以色列人来说是足够他们信仰生活的一个标准，神的启示。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当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交鬼行法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有什么问题呢？这些人对神清楚的启示不满足啊，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掌握灵界，来控制他们的前途，来了解一个神没有告诉他们的事情，使到他们按照在神的旨意以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就是交鬼行法术的那个目的，不满足神的启示，用自己的方法要掌控自己的前途。今天我们也有这种灵界交鬼的这种问题吗？这哪里有，我们很少看到了。最近我在一个周间的晚上去一个弟兄的家，就那个时候是开着福音车离开他家，已经快要十点了，在靠近那个蔡厝港那边的，从他家转出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公园啊，也没什么人的，那时候平常我相信那个是一个小区嘛，看到很多辆车在路旁停着，那灯闪着，好几辆车啊，所以这些人在这个小公园外面停着干嘛呢？然后再转过去看到在公园上面很多人拿着手机啊，走来走去啊，哦，原来是那回事啊，在抓鬼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然后看报章上，哎呀，我们本地人新加坡人出名了，有一个第一个本地人前阵子啦，很久以前的，他说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把145只鬼全部抓完了，包括一些在外国的鬼他都抓到了。那个方法就不讲了，不过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不要太过认真了，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他怎么抓到这么145只不容易的，听说最后的那二三十只很难抓的。那他是怎么抓的呢？买一些香 incense， 一些香来吸引这些鬼， 有时候也买一些幸运蛋，让他能够更有运气抓到那些鬼，只是游戏而已。真的只是游戏而已吗？所以我们要谨慎，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呢，有很多的东西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操纵灵界的事情。我们有魔力，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前途，控制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不是一场游戏而已。这样的一个观念与敬畏神圣洁的生活是相违背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我们要很熟悉很谨慎。神的百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游戏而已的观念呢？我们不要去轻看它，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满足于神的那种启示，我们要远避这些邪恶的倾向。说哎呀，那个已经过时了，那个我问一些少年人了，他说那个游戏坦白说现在玩的少年人比较少了，因为那些可以抓的鬼已经抓得七七八八了嘛。可是这个灵界的问题会一直影响我们。那接下来十月底呢，说是什么节日啊？宗教改革主日。哎呀，在教会以外谁了解？万圣节，你知道万圣节吗？就是西方人那么那个鬼节啦，就是那本地人呢也越来越多这种庆祝啦，各个地方连圣淘沙都会有庆祝这个万圣节了。那我们神的儿女要很谨慎，不要以为哎呀只是一个游戏，只是一个节日而已，而是要了解神的百姓以这些灵界的观念应该分别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敬畏神，我们不单要追寻神悦纳的敬拜，我们也要远避这种邪恶罪恶的生活方式，因为都是与神有关系。来到敬爱人呢，第三方面，敬爱人也有两点。敬爱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实际的怜悯人，实际的怜悯人。当我们看十九章从第五节开始，那边讲到敬畏神嘛，从十一节开始呢，那边讲怎么对待人，所以是先讲神然后讲人呢。 OK， 怎么对待人呢？九到十节那边说不要把田角给割尽了，不要把田角割尽，什么意思呢？在收割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把所有的麦子都割完呢？哦，要留一些东西给贫穷人能够拿，能够拾取，使到他们能够过活嘛。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德记就记得了，对不对？路德记那个波阿斯怎么善待这个路德摩押女子路德呢？收割的时候把一部分留给他，让他能够拾取，这是怜悯人的那个表现，很具体的。所以13-14节今天经文继续说了，不只是怜悯穷人呢，无论是工人，无论是聋子或者瞎子呢，这些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弱势人士，对吗？弱势的人士，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不欺负他们，反而是把当给他们的来给他们，求神帮助我们。动机是什么呢？怜悯人啊。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可以爱人，可以善待这些弱势的人在我们当中，不只是不害他们，而且是真正的能够爱他们。那其实坦白说真的，一个社会怎么样看待这些弱势 人士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反映这个社会普遍那种怜悯的态度。就算在本地的生活了，那最近的这几年呢，就看到比较多这种怜悯人的这个表现啊，不只是在地铁上，对不对？地铁上有这些让位的这种做法。以前呢，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很多人是使不要让位就使用一个绝招了，就是睡觉了。人看到了孕妇经过无所谓了，就是睡觉。现在就比较少这个情况。那以前坐巴士呢，你如果是坐轮椅的人上巴士是不可能上巴士的，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很经常有巴士那个司机，对不对？让那些坐轮椅的人也可以上巴士，从后面上啊。这个是整个社会普遍那种怜悯人的那种 观念，我们说社会比较人性化。不过来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怜悯人的观念呢，跟我们在社会上普遍看到的那种怜悯人的观念有什么不同吗？有不同的。讲到波阿斯吧，刚才路德记的那个波阿斯啊，那他是只是按照律法上所说的不割尽田角，让路德这样子去拾取那个田角的麦子，就是这样而已吗？不是的。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路德记的话呢，你就看到他不只是可怜这个路德，甚至他吩咐仆人呢，从那个收取的麦子的捆子里面拿一些出来丢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对不对？这是一种丰盛的一种怜悯，丰盛的怜悯。为什么会有这种丰盛的怜悯呢？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波阿斯是怎么信主的啦。不过最基本的就是他体会了神丰盛的怜悯。当他了解体会了神丰盛的怜悯之后呢，他就不只是说我不亏待你，不只是说我按照律法的要求来怜悯你，而且呢，他会积极主动的做出更多的事情，体现神丰盛的恩典。所以这边说到十九章那边说到要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那个总纲，在十七、十八节那边，或者来到第三十、三四节那边也是一样。真正的这种怜悯的爱，是因为他们先体会到神丰盛的爱。当然，我们在宣信堂，我们还不用走到外面去来体现这种丰盛的爱，对不对？因为弱势人士啊，已经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了，而且弟兄姐妹知道的，我们在玉朗东的那个教会，对不对？已经开始开办这个日间的活动中心了，有那些弱势人士就是在教会里面。那刚好在年底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义工的服务啦，来跟这些就是那个活动中心的用户来跟他们一起庆祝圣诞啊，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来体现神丰盛的怜悯，不止不亏待人，而是积极主动的服侍，让我们看见从神来丰盛的怜悯。不过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可能体现这种丰盛的怜悯吗？可能体现吗？除非我们体验过这个丰盛的怜悯。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我们的怜悯是很有限的。我们刚才读启应的经文，读雅各书，雅各书那个针对的那个问题，用今天话是在教会里面啊，他们偏待人，对不对？他们看待一些人呢，就是看得不顺眼啊，因为跟他们自己很不一样。我们也有这种问题的，偏待人。我们无论是种族的那种主义，对吗？还是文化的那种主义，还是我们经济背景，还是我们的教育，我们都会偏待比我们软弱的人。你真的是可以说你不偏待任何人吗？这是我们心里的罪。所以你看，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没有按照律法所要求的来爱人，爱人如己啊，要求我们以丰盛的怜悯来对待各样比我们软弱的人啊。如果你明白这个观念，你就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到耶稣面前，知道靠着他怜悯向审判夸胜，这个是雅各告诉我们的。经历了主丰盛的怜悯，我们就按照主的律法丰盛的恩典来对待比我们软弱的人。只有靠着耶稣生命得到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怜悯来怜悯人。这是第一个方面，敬爱人要求我们有实际的怜悯，可是这种怜悯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不过我们就要了解到一点，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怜悯 是要先通过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保罗他自己就这么说了，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说什么，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有新的生命，因他丰盛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你体会过这样的爱吗？那如果你体会过的话呢，你就能够因为这个丰盛的怜悯有新的生命而去爱人。最后，敬爱人的生活除了是一种具体的怜悯之外呢，也是一种公义的处事待人，公义的处事待人。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15节跟35节那边强调同一个观念，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不可行不义，不可行不义，要一视同仁，按公义审判不同的人。特别针对当时的人在做生意的时候，35到36节那边就强调了，在所用的尺秤升斗上呢，都是要公平的。换句话说，用今天话他可以的意思是讲，你们天平也要公义，你们的砝码也要公义，你们的升斗也要公义，你们的秤也要公义，就是说你们的所作所为啊，在处事待人各方面呢，都是要以公义来对待人。为什么呢？36节，因为我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耶和华拯救你们，拯救了你们之后呢，你们现在所作所为见证神的公义，让人看到神是公义的。同样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刚才怜悯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看到真正的公义吗？在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法院呢、法院法庭的外面呢，有很出名的一些的塑像，这公义女神的塑像，不懂你没有看过？这个公义女神长得什么样子啊？她呢是一只手拿着那个天平，一只手拿着宝剑，对不对？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伸张公义啊，处罚那些犯罪的人，这是法院的工作。可是在一些的法院呢，好像香港的法院外面呢，这个公益女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眼睛是绑着看不见，瞎眼的。为什么要绑着她的眼睛来拿着天平跟那个宝剑呢？她要说明这个蒙着眼睛，就是说她是客观的，不畏群聚，不是看人来决定怎么审判人。那这个是一个公义的一个理想画面，对吗？理想上应该是这样子，事实上是怎样呢？我们在世界上有看到这样的一种不畏群聚，这种按照法律来审判来处理问题的做法。在最近我们都知道印尼有这个烧巴的问题，对不对？那个森林烧巴的问题，最近这个印尼的这个环境部的这个部长他就很不满意。为什么他最近很不满意呢？那因为你们知道说这个松树园他们很多非法烧巴的活动，对不对？然后他的这个环境部门呢，就有官员去突击检查不同的松树园嘛。那其中有几个官员呢，跑到这个棕树园那边去的时候，去突击检查，拍的照片呢，这是他们违章烧巴的这些做法之后呢，被棕树园的保安呢挟为人质啊，不让他出来啊。结果这个环境部的这个人员还要跟棕树园的园主谈判，才能够让他们释放这个人质啊，他们的官员。而释放人质还有条件呢，就是把那个照片删掉，才把那个官员给放了出来。这个是新闻啊，不是我捏造的。不过你就看到这个社会的公义是很有限的，在人间我们寻找的公义我们圣经所要求的这种公义呢，在人间我们是很难找到。其实我们的公义的观念呢，不是蒙着眼，对吗？ 什么人都不管，一律的对待，不是的。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公义呢是睁着眼，什么意思呢？睁着眼，按照神的心，仰望神呢，看着神来对待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在神的眼里面，神在查看，神在鉴察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啊，你怎么处事待人，神在鉴察。所以比如说那个欠工人钱的问题吧，圣经这边有针对了，不要欠工人的钱啊。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当那些财主把工人的钱，应该给的钱不给他们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圣经说他们的哀声啊，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神听见了啊，冤声达到神的耳中。那所以就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今天以公义对待人呢，不是因为我很公平，哎呀，我一律对待，我不偏袒人，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我知道神在鉴察，而我在这样子公义的时候呢，我在反映神的公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了解神的心意。不过你说，哎呀，我不是什么大法官，你明白吗？我没有什么机会来彰显这种公义。有的，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你通过你所说的话，你处事待人的方式，你可以彰显神所要求以彰显的公义。就比如说吧，当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是做上司的时候呢，我们做上司的时候常常面对这种情况的，就是你有几个不同的职员嘛、啊，那一些职员表现比较出色，一些职员表现呢就很一般了，啊，所以那个表现出色的职员，如果他要请假，你会不会说，哎呀，不用请假了，就可以走了，啊，那个表现一般的职员呢，你就千方百计不让他请得到假，啊，这个就是你不是以公义来对待人的。那或者我们如果在家中的，啊，家庭主妇。那么我们按照圣经刚才16节所说的，不在民中搬弄是非啊。那我们的这个要求，圣经要求我们的是怎么样呢？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是很公平的对待人，哦，不要在背后讲那闲话，甚至有时候呢，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讲真话，这个也是以公义来对待人。怎么说呢？哦，因为有时候你讲真话不恰当的时候呢，你是对那个人不公平的。哪里有这种事情？讲真话就是好的。我看过一个情况啊，有两个小朋友兄弟，那这个哥哥呢就比较坏蛋，做一些坏蛋的事。那个弟弟呢，哎呀，就常常要讨父母亲的喜欢啊，就看到哥哥，比如说做功课偷看，啊，妈妈就说：“哎，你刚才偷看。”弟弟在旁边就讲什么呢？他讲实话，你知道吗？哥哥不止偷看一次，讲实话啊。可是是公义的对他哥哥吗？这个不是出于神所要的那种公义了。那我们也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不讲人家的坏话，可是在不恰当的时候讲实话。那所以神要求的公义呢，真的是要我们在各方面我们所说的话体现神的那种公义和真实。神百姓的生活标志，敬畏神，敬爱人。敬畏神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追寻神悦纳的敬拜，可蒙悦纳。怎么样才可蒙悦纳呢？我们的心不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敬拜高举神的圣洁，以圣洁的方式来敬拜主。于是我们在各个方面是以心灵诚实，我们的奉献积极主动，我们的歌声是口唱心和，我们读经用心的来读。反面，敬畏神的反面就是神恨恶的那种生活行为，我们要远避，以外邦人不信的那种价值观完全的分别出来。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方面的，我们不要以为灵界的事情是离我们很远，其实在我们生活周围。我们不要以为那种随便看待信仰的问题离我们很远， 其实是一线之差，因为外邦人很轻率地看待他们的信仰，我们呢却必须把最好的献上给神，这是敬畏神。那敬爱人呢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实际的怜悯人。那你看这个实际的怜悯人呢，真正的那种怜悯体现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体会了他的爱，我们才能做到。第二方面，敬爱人也包括以公义来对待人。这个公义呢不是蒙上眼睛，这个公义是睁开眼睛啊，因为知道神在查看我们所做的是向神交账，我们知道神替弱势的人伸冤，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让我们的处事待人反映神的公义，使到人通过我们看见，好像圣经这边所说的，看见我是耶和华那位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的真神，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看见神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标志，敬畏神，敬爱人。主，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怎么样指引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蒙了这极大的恩典。我们既然蒙神拯救，靠着耶稣得新的生命，主啊，我们在整个生活的行为上，无论是针对我们的信仰还是针对我们的处事待人，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上，我们体现分别为圣的心态，远离罪恶的生活方式，远离违背你圣洁的那种信仰生活。主啊，带领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主啊，通过今天的经文来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主，我们没有真实的按照你的心意来怜悯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按照你所要求的公义来对待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怜悯向审判夸胜，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在耶稣里面那真实的赦罪带来的平安，赐下的爱。主，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